这期节目是我和 Jennifer 金的直播，做个明智的利他者的第四部分，是周日幸福学研讨系列中的一次公益活动。我们俩基于亚当·格兰特教授的 Give and Take 模型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格兰特教授研究了付出者、获取者和互利者之间的关系，并给我们提出一些为人处事的建议。
成功的付出者，他们成功了，感觉幸福吗？啊，这个秘密提出的问题真是很棒啊！那我们自己先这样子吧，我们先不说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先从自己的角度也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我们学到这个付出者、互利者、还有这个啊所这个获取者哈，然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哈。那么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或者说书上的例子啊 ，Jennifer 都可以拿出来啊。那这个对我们的人生啊，对我们做事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帮着大家去感受一下，那你要怎么去做？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明智的利他的这种付出者？
嗯。对，我其实有几个感受哈。第一就是说，确实我们原生家庭和我们成长经历呢，给我们了很多的这个价值的这个价值输入吧，价值观的输入啊，所以呢，对有些人来讲，确实一开始说我要转变一下也不是那么容易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做一个照镜子的动作哈。所以刚才不说嘛，我们可以在网上做个测试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说自己心理上能够同意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能够叫什么聪明的啊利他哈，就是怎么能 win-win 啊，大家能共赢的方式来做一个利他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一个第二个感受就是为什么去帮助他人啊？这个为什么帮助他人，不是刻意的问自己哈，但是其实就是当我们帮助他人的时候吧，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有的时候确实是不一样。比如说啊，我去做了一件事，比如说我做个义工，做个义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做的义工的事情本身是我特别喜欢做的啊，那我就会觉得，哎，这个事儿做完以后呢，我会很开心，对吧？我做的和我想要做的和我给予的这个其实是就是很开心的。但是如果说我这次去做义工的时候呢，其实是因为公司要求啊，或者是某一个也是义工，但是这个义工的项目可能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义工啊，比如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做的觉得有点累，就仿佛是说我在演了一场戏啊，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去做了，其实这种的给予我其实不是特别的，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意愿上可能就不会那么强烈，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呢，可以做个小的 reflection， 可以反思一下啊。或者说这样啊，比如说我帮助，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就是因为我是做一些指导的，就是 coach 的工作哈，就是教练的工作。那其实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候，有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一个就是可以帮助他的这么一个机会，对吧？那出现机会的时候呢，我就是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我就真正相信是说。我相信他是能够通过这个成长了，然后通过成长的过程呢，也是我这跟我的人生价值观很切合，那我就很就愿意去，对吧？那可能另外一个人呢，就会觉得，如果要是，我可以帮他，但是我帮他需要知道，比如说是这个钱多少钱啊，然后他能不能够等等等等出来，这可能就又不一样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直觉的感受吧，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啊，这只是我的一个感受，我们为什么去帮啊？
对，为什么去帮哈、啊？其实从幸福学上哈、啊，这些研究上发现哈、啊，人们作为一个社会动物哈、啊，人们还是有这种天性，就是说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是会获得一种喜悦感、满足感啊，这是人的一个特点。所以本性上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说是哪怕是小小的事情哈，你去帮助了别人，你会得到这个一个短暂的这种可以说是幸福感吧。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愿意去做一些慈善啊，做一些义工的事情，因为他你可以说他是出于自己为自己的这个这种积极情绪哈、啊，得到这种快乐的这种幸福的感觉来做的啊，也可能是因为他内心的一种使命感啊，一些更大的大爱在那里啊。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吧，这个是人的一种本性，它是能得到的一种情绪上的一种积极的这种感受，这是一方面。 那说到我自己的身上来讲的话，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哈？因为我的这个占的比例，付出者比较大一点。我想这个也是，回到刚才 Jennifer 说的哈，我付出，可以说是，如果说是选择的是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的付出得到的这个效益是最大的，这种感受也特别好啊。那当然，付出到很多的时候，付出到自己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啊，超过了自己原来想付出的那么多的时候，这时候会带来，有时候会带来一些比较负面一点的情绪。啊，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那个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在做义工哈，筹办就是我们这个扎哈尔老师的学生啊，我们这个毕业了的学生，虽然是比较少数，那么但是还有好几千的全世界正在学的这些学生哈，所以呢，我们呢就。帮助就是我们一些毕业的学生呢，然后我们就决定搞一个俱乐部，就是沙哈尔老师的这个幸福研究学院的学生的这个俱乐部。那这个俱乐部呢，就是全部就是我们这些学生自己自愿去搞。那我作为其中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啊，我们当时有那么一小撮人哈，就来搞这个事儿。那我很高兴的去搞，我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投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的计划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一个星期最多放2个小时就可以了啊。这个当时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就像十月怀胎一样啊，才把这个俱乐部最后真正的上线了啊，那个 launch 出来了，发布出来，然后现在1月份发布的，那么现在大家啊，我们有很多的人在里面了。那当时因为我的这个。是跟我自己内心的热情是相一致的。我特别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跳进去哈，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做啊，也很开心。但是当我们到最后哈，你想1月份我们有个日期要发布，那到最后的时候肯定是很紧张，大家手忙脚慢的啊，那么多的事情啊，事儿越来越多啊。我那会儿就觉得，我一个星期我花十几个小时哈，而且我自己的工作也在那儿，然后。而且特别 stressful，不光是我，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大家的脾气都不一样了。虽然是在我们做这件事情上，我们前面给自己定的哈，其中我们的文化，其中一点就是 happiness is important，对吧？幸福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都要搞的就是这样的幸福的俱乐部嘛。哎，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啊，每个人这种 stressful 就已经是开始有点受不了了啊。那这时候的这种付出的时候，就其实是有一点。有点 negative 了哈，有点这个负面的这种感受了。所以呢，这里边也是讲到哈，这也跟我们的这个明智的怎么去做个明智的利他者或者付出者哈是相关的。就是说，你怎么样的做才是让你的这个效益最高？我所谓的效益哈，不是说最后你到底得到什么，更多的是，因为你付出，我们刚才也说到人本性哈，就是你付出的时候，你帮助了别人哈，你尤其是。这个付出者他会得到一种幸福感的。那你怎么做才能够让他是最好的哈，而不是变成像我那一段时间12月份时候都已经变成了负面的这种情绪了哈？这个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明白，对，挺好的。刚才那个秘密讲的随喜的利他，而不是努力和积极的利他才能感到幸福。另外，左拉还问了个问题吧，就是利他的时候呢，给不知不觉中呢，是给对方带来压力，慢慢的不太敢热情了啊。这两个就他们两个回员的这个留言，我都有一个第一个反应，就是其实我们在人生设计课经常讲到说，我们要舒舒服服的跟世界相处啊，也就对自己有个觉察，有个觉知。如果这件事情做的时候已经让你觉得特别筋疲力惫，然后那个，或者说你的内心已经有点反抗了，或者是说你就像刚才米肖老师说的，大家在最后阶段可能都已经就是可能要有点矛盾要爆发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要跟自己的心做一个对话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初衷是什么，对吧？那我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啊？那我这个状态是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呢？其实随喜的利他，这个随喜还真的是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我能感受到一种内心的这种喜悦啊。秘密还真的是有一个切入了一个挺微妙的那么一个状态哈啊。所以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是有一个秤的，在那边是知道的，但这个秤不是为了得到和付出之间的一个秤，而是说我跟我自己之间有个秤，就说我自己知道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再去付出，或者说我这个状态之下我。 能不能够真正的帮到对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人生当中一个修炼吧，啊，这个修炼这个度，或者是说这种跟自己的觉知哈，觉察，这个本身就是个修炼啊，这是我的一个回答哈。米歇尔老师，
这里对这里随喜好像是佛教里的一个用语吧。我先不说那个了哈，我想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讲到这个付出者啊，利他，还有这个获取者，对吧？我们其实还有那个最大部分人的这个互利者这块，我们其实没太花时间讲哈。这里我就想在这里补上一点啊，其实互利者是非常棒的一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互利者就是说我帮助你，然后你给我多少，我给你多少，对吧？我们这个比较平等的啊，那么它讲究的是一种非常公正平等的这种原则。而且在我们世界中，大部分人是这样的一个互利者的这种状态哈。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可以不管你是这个付出者，还是你本来也是个互利者，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把互利者用好。因为互利者他讲究公平的这个特性哈，能够这一群人哈，能够真的是做出很多的非常有效的一些事情来，这样这个世界哈才能够比较摆得平。所以互利者不要那个忽略互利者哈，如果你是个付出者，你不能天天光跟付出者，因为那毕竟还是比较少的人在一起，然后你又很害怕那些。获利者，你又跟他们远远的，想办法离他们远一点，不要让他们成天占我便宜。那你能接触的人就很少。其实呢，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些互利者，你跟他们接触，那么其实是也是能很舒服的。